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重要的话语呢，我们已经学过了。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到，用很多的题目来论述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主题，也详细的讲了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呢，所有方面的意义都做了相当的完整的一个说明。但是当我满以为很好的完成了这个题目而下来的时候，有位姊妹就到我面前来问我，她说，这节经文所说的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刚才已经讲了，但是你讲的是耶稣的十字架，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又如何来理解呢？哇，当我在房间里休息，他来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很吃一惊。后来我就开始意识到对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学习。现在在我看来，我们如果只是单单的认识耶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的信仰呢，可能只是一半。然后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你认识到耶稣的十字架以后，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的经验。可以这样说，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将会伴随着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涯，对这个题目的理解也随着我们灵性的和经验的长进而长进。我们说到了屈服和背负十字架的意义，大家看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里说呢，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兵器，使我们与罪断绝。所以给大家说明过，十字架呢是一门科学，救恩的科学。这不单单是从善恶斗争的这个大的背景上来讲的，这个十字架是一门救恩的科学，是在说明十字架是医治人的罪病的良药。所以这里说要把这当作兵器来断绝罪。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四度余下的供应。这里说我们跟从耶稣的全部的生涯都要存着一个十字架的心，背十字架的心。这里所以说到很好的话语。那么在我们以上讲解的基础上呢，彼得前书四章这一段话呢就非常容易明白了。以前也是读，但是读的时候总感觉到这个话有些好像不可琢磨，现在这个成为我们可喜悦的经验。但是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很痛苦难当的吗？是非常难堪和难以艰难的吗？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大家很熟悉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一直要屈服于他的榜样，也就是说他柔和谦卑的榜样，要学他的样式，这就是一种屈服。这种屈服也就是背十字架，也就是要负这个轭。但是耶稣没有说这个轭呢是劳苦重担，反而呢说这是我们得享安息的路，并且强调这个轭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事实上呢，当我们正确的理解了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我们就会使之变得甘甜，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如果不是耶稣加给你的轭，可能会非常的痛苦难堪。有很多轭是不必要的，人为的，对吧？比如说犹太人想挣脱上帝给他们的轭，然后耶利米就说，你们挣脱的这个木轭要换上铁轭，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没有一个降服的心，他们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事实上有一些事情呢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不是上帝加给人的，而真的是上帝为了救赎我们而加给我们的，肯定是亲省的，借着祈祷，借着效法耶稣，借着谦卑，是能够很愉快的去度过的。所以当我们说背十字架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涯和道路是那么很忧郁的，很崎岖的，不是这样的，仍然是可以唱着赞美诗，非常平和非常愉快的去度过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扫罗曾经出征的时候，他命令所有的人在日落之前不允许吃任何东西，对吧？这很显然是一个人的不必要的轭，所以上帝明显的来反对扫罗，他就预备了一些蜜摆在非常需要的约勒丹面前，约勒丹蘸了点蜜就得到了力量，眼睛就亮了，并且得胜了。这是上帝的预备，显明他和人的制度是多么的不同。所以大家知道十字架就是上帝的爱。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今天进一步来讨论与福音经验有关的内容，这个题目就是呢痛苦的原因和意义。痛苦的原因和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有痛苦，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都是人们的伤心和呻吟，并且我们自己自身也因着我们的痛苦多有眼泪。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痛苦呢？更进一步的说，为什么信上帝的人也仍然有痛苦呢？难道上帝对我们人类没有多少关心吗？当我们疼痛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他果真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受的痛苦吗？这样的疑问常常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心中。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做出一个很有必要的一个清楚的确切的一个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圣经来查经，我们要看到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痛苦的六个原因，六种原因各有不同的意义。第一个原因，痛苦是因为撒旦的挑战而来的。痛苦是因为撒旦的挑战而来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约伯是因为撒旦的挑战而受痛苦的典型的例子。大家可以打开的约伯记第一章，大家熟悉约伯记第一章就出现了撒旦 参与天国总会的场面，在这个天上的会议上，撒旦呢就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我是这个地球的代表，在这个地上呢找不到真敬拜上帝的人。这个时候呢，上帝对撒旦就说，你了解约伯吗？上帝对约伯是怎样说明的呢？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撒旦呢却主张约伯他并不是真正的爱上帝而侍奉他，是因为上帝给了他很多的财物和祝福。换句话说，约伯信上帝的理由不是单纯的一个动机，也不是因为确信而真正的信，是因为他满足了自己自私的贪心。所以撒旦呢这样控告，因为上帝让约伯很繁荣很昌盛，所以呢假如上帝收回对约伯的祝福，约伯就会立刻不再侍奉上帝了。所以撒旦提出这样的挑战。在我们继续约伯的故事的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暂停一下，就说撒旦当今在上帝面前继续提出这样的控告，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撒旦有没有理由啊？他说他们信靠上帝是因为上帝给他祝福，如果你收回这些祝福，他马上就会离弃你。撒旦这样的控告当今运用在教会的身上，撒旦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啊？这就是这个地球的历史还不能结束的原因，这场善恶斗争还不能结束的原因。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记载的约伯记，最终也要以同样的征战来画上句号才行。约伯这样的证人必须要产生。在约伯的故事当中，上帝呢就以自己的名义接受了撒旦的挑战，上帝就允许撒旦不伤害约伯的身体的前提下，他去试炼约伯，结果怎么样啊？灾难接二连三的临到了，四八人忽然抢来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并且从天上有火降下来，把群羊和仆人房屋都烧灭了。话还没说完，新的灾难又来了。所以这些人接二连三的灾难的消息传到约伯的耳中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如何的呢？大家想想，撒旦施展他的本领，不但夺走了约伯的财产，最后连他的儿女也夺走了。撒旦呢就在等待着要从约伯的口中出来咒诅上帝的话语，但是约伯没有这样做。大家看约伯记一章二十节，约伯记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妄评上帝，没有一口犯罪，也就是在心中没有呢来误解、来不平和埋怨。撒旦完全失败了，多么精彩的故事啊！约伯对上帝的信赖被证明出来了，并且说约伯是义人的这样的上帝，他的名誉也得到了拥护。约伯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因为已经得到了什么而敬畏上帝，所以这样的事实呢得到了证明，约伯的信仰是存在的。因着约伯，上帝得到了辩护，也得到了拥护。但是撒旦呢还没有放弃，他接着说，如果你使他的肉身受苦，那么他肯定要不再 敬拜你。他强调了约伯还是有自私的目的。这样的话，撒旦呢，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又来到了地上，将苦刑加给了约伯。结果他就浑身长毒疮，他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们，甚至他的妻子，都来呢嘲笑和讽刺他。所以当约伯经受这些难堪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的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对他的讽刺，更是把他推到了难以忍受的这种苦境当中。但是约伯高贵的品格并没有动摇，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二章第十节，约伯对他说，也就是对他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约伯说，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得福也会受祸，这个呢在信和不信的人之间没什么区别。所以就因为约伯口中这一句话，撒旦呢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就因为这个理由，在整个约伯记后面的故事当中，撒旦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撒旦是无法胜过宁愿死也不愿意违背上帝诫命的这样的约伯。我们看约伯记当中有两处话语，第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这两处话语呢，比在一章二章约伯的回答更加的有力。但是这两节经文中文圣经的翻译呢都不太准确。我们看十三章第十五节，这里是这样说的：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个不是这样的。KJV 的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虽然他杀我，然而我仍要信靠他，我要在他的面前保守我自己的路。我再说一遍：虽然他杀我，然而我仍要信靠他，我要在他的面前保守我自己的路。这个英文的表达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虽杀我，我仍必信靠他。也就是说，宁愿选择死，也不愿违背上帝的诫命。我们再看呢，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章节，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呢也不准确。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这个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只有一字之差，就是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这是不对的。这个英文是我必在肉体之内，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上帝。也就是说，现在我的皮肉灭绝，但是末了我必复活，救赎主必在地上，我必得见他，带着肉身复活的肉身得见他。这样是不是非常好理解了？这个并不是我这样说的，就是南京神学院有位希伯来文的教授叫徐炳新，这位老教授呢，他是希伯来原文专家，他曾经也写过文章说这个章节翻译是不对的，按照希伯来原文应该是我在肉体之中而不是肉体之外。大家理解了吗？ 那么在 KJV 的英文圣经里面是 in my flesh，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而不是肉体之外。所以约伯是知道复活的道理的人。所以约伯说，我现在就是死，我也指望将来的复活。但在这个故事当中，约伯并不知道他遭受痛苦的原因，他不知道天上撒旦呢向上帝挑战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自己对待所受到的试验和痛苦的态度正在决定是上帝还是撒旦要获得胜利。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根本不知道天上的天使们都在听着上帝和撒旦之间的论战。这个时候呢，因着这一点呢，发生在约伯身上的故事，他所知道的就是自己毫无理由的就遭受了这无可理不可理解的重的灾难。但是然而他按照他的良心，他显出自己最大限度的一种忍耐。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但是他仍然按着他对上帝的认识的亮光而行。这就是第一个故事记载在圣经当中，说明痛苦的第一个理由是因着撒旦的挑战而遭受了痛苦，运用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有没有正在遭受痛苦的弟兄姊妹呢？那就跟随约伯的榜样。约伯一直在深深的思考他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罪而遭受这些灾难呢，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他遭受苦难的确实的原因。我们也一样，我们照样要深思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和痛苦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和不足引起的。如果啊你反复的思想呢，感觉到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遭受这些痛苦和灾难，那么你就可以像约伯一样说，我虽是死仍必信靠上帝，我的皮肉毁坏，但是末了我必在肉身得见我的上帝，是不是呢？你就可以这样，请你推翻撒旦对上帝的控告，像约伯一样忍耐。为了推翻上帝所受到的控告，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约伯也曾经受过这么大的痛苦，所以请你呢，推翻撒旦向你的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痛苦呢，是因为没有悔改而临到的。所说的是痛苦呢，是因着没有悔改而临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呢，《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路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大家知道啊，这个痛苦和刑罚直接从上帝那里临到，这种情况呢现在是很少的。这里提到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比拉多杀害加利利人的事情，一个是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的事情。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在他的记录当中也确实说到了，当时比拉多在圣殿里面杀了许多的人， 他们在圣殿里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呢被杀害了。那么很多人们一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就认为他们肯定比别人有更恶的罪。可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并且又引用了另一个例子，就是希罗亚的楼倒塌压死人的事情。耶稣同样的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解释这两件事情，他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人遭受死亡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受到的刑罚，而是因为犯罪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没有悔改。听懂了吗？这句话有区别吗？有区别。就是上帝并没有因着人的罪现在就刑罚人，因着上帝的审判和刑罚直接临到地上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耶稣说他们不能说是因着罪马上就受到了刑罚，而是因为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悔改而受到了刑罚。我们不清楚呢，这一加利利人或者这些被压死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故事通过耶稣的解释告诉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听到的福音和真理而不悔改的人都要呢灭亡，遭受痛苦。耶稣就是借着这个加利利人没有悔改而遭受灭亡的这个事情来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也会有同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直观的看到的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这里就是在圣殿里献祭的加利利人，他们是这样，然后在希罗亚楼倒塌被压死的人，他们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是在献祭的人还有不是在献祭的人，他们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在这个故事当中，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如果没有悔改，如果不悔改，他们都要为没有悔改的罪呢而付出代价，都要遭受同样的灭亡。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不悔改都要遭受同样的灭亡。这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当然呢，我们如果引申一点，还要理解一点，我们呢可能会这样误解，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痛苦刑罚临到我们，我们就往往认为呢我们比别人更良善，对不对？就像这里的人所认为，哦，比拉多把他们杀了，他们肯定更有罪。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活得很好的，我们就比他们更良善，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大家知道，只要还有没有悔改的罪，那么虽然现在没有什么，那么到最后审判之日，也仍然必定会受到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也就是痛苦的理由之二，因为没有悔改而临到的。你现在在遭到试炼和痛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查看一下还有没有没有悔改的罪？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你若没有悔改，都要因没有悔改的罪而付出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痛苦的第三个原因是为荣耀，是为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临到的。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临到的，也就是说，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而呢使用了我们的痛苦为工具，或者呢我们的痛苦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一个机会和特权，就是为了荣耀彰显上帝的荣耀而领导的。大家都知道圣经当中记载了一生来就瞎眼的那个人，对不对？ 这个故事呢就告诉了我们痛苦的另一个理由。这个故事它所教训的并不是有关罪啊或者有关悔改的问题，而是因着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计划，这个人呢遭到了痛苦。这个眼睛瞎来的瞎生来就瞎眼的人，他这个受这个痛苦的这个人呢，他如果因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这个痛苦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痊愈，也可以荣耀上帝。这里又有一个惊人的教训了，所以我们来看吧，约翰福音九章，约翰福音九章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门徒们呢又把这个成为盲人的这个理由跟罪结合在一起，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的不同寻常，他真的要改变我们的思维了。他说就是为了让上帝有像这个有生来瞎眼的人施行奇迹的机会，为了让上帝可以向别人显示他惊人的作为，而有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呢等待自己的儿子到地上来开始帮助人，当这样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就很愿意那个盲人呢带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这个人呢也终于呢带着信心来到了耶稣面前，于是得到了医治，结果在这个地上显出了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是带着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一种特权，只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来带着信心来到主面前，他就能够立刻得医治，并且将荣耀归给上帝。耶稣说的话是不是很直接，就很清楚，对吧？没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这也是痛苦的理由之一。但是当然呢，我们不能从那个故事一看呢就说呢，现在所有的盲人或者缺腿的人呢，瘫痪的人呢，他们只要成为基督徒都应该得痊愈。我们不能说不痊愈呢是因为没有信心。如果某一个人残疾，然后他这一生就这么过了去世了，我们不可以说他是没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成为残疾人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呢，一个人呢为了祷告使他得痊愈，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没有应答。在上帝的机会来到之前，谁也不可以呢就是妄求。所以如果你带着一个不正确的理解和盼望，你可能会面临失望。真正的信赖上帝，我们要承认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太高深了，我们只要安静的信赖的等待他的作为，这才是对上帝真正的强有力的信念。我们这样呢说到了第三点，就是痛苦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临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第四点，痛苦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临到的。痛苦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临到的。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呢？大家知道保罗的经历，对吧？保罗的经历就告诉我们呢，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可能偶尔会受痛苦。保罗他是真诚的仆人，在上帝的圣工上很被重用，是伟大的仆人。 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保罗呢，成就了伟大的事工，也付出了伟大的牺牲，但是上帝看出保罗有骄傲起来的危险。上帝知道呢，保罗不仅自己可能会骄傲，他也会因为别人高抬他，也会可能会骄傲。所以呢，上帝就让保罗身上有了什么刺？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刺呢，具体是指什么？是身体上长了针的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带着刺行走，那是多么的不方便和痛苦啊！也有人呢认为呢，这个刺是保罗的眼疾。他因为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光照，眼睛看不见，瞎了，对吧？后来呢，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开始看见了，但是留下来的眼疾，所以常常的流泪，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他写信需要别人为了代笔，他自己写字的话，签名的话就写得很大，所以从这些看起来呢，可能他眼中常常流泪，然后眼睛有眼疾，也许这个呢是他身上的刺。但是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不能说这样理解的人是错的，我们也不能非要肯定是怎么样的。不管怎么样呢，保罗曾经为自己身上的刺三次祈求上帝拿走，但是上帝却说把刺放在你身上还是最好的，然后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因为那个刺留在保罗的身上，使他一生受痛苦。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自己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零后十二章七到九节，第六节我们可以看，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啊，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保罗呢，他说我有很多惊人的经验呢，有很多特别的经历啊，就是主给我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呀，但是这些事情我一般都没给你们讲，因为我说这些的话呢，免得别人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把我看得多么了不得。其实我也什么也不是。所以保罗呢，有时候没说，很必要的时候稍微说了一下。他就进一步说，他说其实上帝，我很理解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这里保罗说到这个肉体的刺呢，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使徒保罗的经历是什么呢？他得到了很多启示，正因为这件事情他开始自高了起来，并且别人呢也认为他是获得了上帝特别恩宠的人。为了谨防这种危险，上帝就给了他肉体的刺。往往呢，被人评价为是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呢是越容易陷在骄傲的罪当中。所以上帝知道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痛苦的理由之四。对这个故事啊，要运用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首先就是保罗将自己肉体中有刺的事情记录在圣经当中， 这个理由就是为了说明上帝为什么允许有痛苦在我们身上。上帝知道要使我们谦卑下来，究竟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经历，在什么时候需要给我们这样的经历，上帝非常清楚。所以当同样的经历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保罗，然后我们就要说啊，像保罗这样的人尚且肉体需要刺，更何况我这样容易骄傲的人，岂不是身上更需要刺吗？如果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还需要肉体的刺，那么谁对这个肉体的刺还什么不满呢？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要理解这一点，痛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领导的，骄傲会让我们停止长进，甚至灵性死去。在很多情况下，上帝为了医治我们的骄傲而使用的对策，就是允许我们身上有刺。这样的事情呢，是上帝为我们能做的。从上帝从他自己的立场上，他允许我们的肉体有刺，这就是他做他能够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大家理解吗？但是取决于你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理解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过一种不平不满的生活，那就很艰难。也有可能呢，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来领受，我们就会更加的成长和成熟。这是把保罗的故事运用到我们身上来，我们首先要理解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当保罗身上有这个刺的时候，他就开始查验他的三次祷告。他说，主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哦，后来保罗终于知道了，终于知道了呢，为什么这个刺上帝不拉走。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遇到试验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谦卑的祷告，要了解我们遇到痛苦的事情的原因。不过我们可能过了许多年也不知道这个答案，甚至我们可能一直生活到耶稣来，我们始终也不知道这个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原因，也可能会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祷告的心情尽量的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并且呢，我们信赖他的同情，也忍耐到底。大家只要想一想，耶稣也娶了和我们一样人性的人，在这个地上受尽了种种的试炼和痛苦，因而成为我们的中保者。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清楚的明白主的旨意，在地上你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就能够成为更加安慰别人的人。在保罗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点，就是保罗为这个自己的事情呢，他祷告上帝也没有应答，对不对？保罗是伟大的使徒啊，做了那么多传教的事业啊，但是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应答。现今许多的人认为，你的祷告没有应答就是缺乏信心，我们为身体的疾病的痊愈献上祷告，而最后呢没有痊愈，很多人呢就认为是没有悔改啊，或者是缺乏信心的缘故。但是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谁也不能确切的知道上帝在那个患者的身上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他或者突然死了，他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呢，你怎么知道什么原因呢？也不能够完全知道。不要妄评，只要有单纯的信心，并且呢要信靠上帝，不管临到我们身上的什么作为和计划，我们都以完全的信赖的心来接受。我们在说明的是第四个理由，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有的痛苦。所以现在你正在经历痛苦吗？那么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上帝为了让你变得更加的谦卑而在训练你呢？所以我们要以谦卑的祷告来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痛苦。往往是上帝为了使我们获益。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 诗人大卫呢也很有同感。诗篇119篇，67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这里说通过受苦啊，从走迷的状态当中转回到了顺从的灵性当中。第71节往下看，再看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大家可能是同意十条诫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遵守的一些律例典章是不是多有干犯的呢？那么上帝可能让你在苦难当中来学习了。饮食改良是不是不彻底呢？你肯定就会遭到损失。是不是不能很好的交纳1/10呢？咒诅也会领导。是不是干犯安息日呢？那你就会陷入到灰心和灵性软弱当中，天使就不能够与你同在。这都是确实的。所以大家不能只是笼统的知道十诫，一定要去看律例典章，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归正，一点一滴都要教导孩子，要教育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学习。在生活当中的苦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所说的这些大家可能也都理解，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有条理的来论述，加深大家的印象，然后很好的把这个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种信仰的精神的面貌和状态。刚才讲到了痛苦的理由有4点，第一点是什么？因为撒旦的挑战而临到的痛苦，对吧？我们举看到的例子是谁？约伯。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没有悔改而受到的痛苦。我们看到的例子是什么？在就加利利献祭被杀的人，是吧？还有楼倒塌被压死的人，耶稣对此做了说明。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临到的，谁的例子呢？生来瞎眼的人，他的例子，耶稣做了说明。那么第四个呢，是为了什么？我们自己的益处而受了痛苦，谁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保罗的经验。所以这些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啊？那么这堂课呢，我们先学到这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以后呢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理由。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是爱圣洁的天父，你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也呼召我们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但是我们对这话理解和体验的多么的少啊！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愿意顺利平安和蒙福，总是拒绝十字架。我们遇见痛苦，常常的心中就灰心失望埋怨，然后就感觉到没有信靠的喜乐了。主啊，我们是多么愚昧无知，在这地上我们很多事情不能明白，但是我们通过耶稣你在地上的生涯，我可以明白你救赎我们的旨意、道路和科学以及这些重要的原理。主啊，今天我们愿意重新的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教导来重新的定位我们灵性的状况。主，求你使我们从今以后面对痛苦能够使它能够转化为祝福，愿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旨意都能够成全，你为我们的得救做一切的安排吧。你赐给我们必要的苦难，也赐给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十字架， 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洞察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作为，让我们时刻带着信靠、仰望、谦卑和寻求的心来跟从你。求你引导我们到底，直到我们完全可以反照你的样式，能够荣耀你，能够像约伯一样忍耐并且见证你。主，求你使我们得以预备站立在最后撒旦对我们挑战的这个大战场上，能够站在你的一边。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
Amen.